基隆的传道人，还有中立的传道人，还有屏东的传道人都要来哈。那实在是个盛会，所以欢迎弟兄姊妹能够来参加。后面有报名单。一个夏令会常常成为一个人一生极大的转捩点哈，所以很欢迎你们能够来参加。如果你要参加的话，请你会后赶快填哈。那个我们可以安排飞机，可以买一送一的飞机票的哈，大家可以一起去。还有明天晚上，那个同工们，在我家哈，下了班以后，你可以直接过来一起用餐哈。我们今天要看雅歌，旧约的雅歌，第一章。第八节，第八到十一节，第八到十一节，请 Dennis 为我们念好吗？那请 Martina 为我们念好吗？好，谢谢。这个第八节呢，是神哦对这个女子说的，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好，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实在是神充满了爱啊。在圣经里面另外一次说，那个世人哈、没有一个是良善的。好，人呢是极其诡诈，坏到极处。好，那。神一方面也是把我们的真实的光显让我们知道，可是一方面他告诉我们，在他的眼中我们实在是极美丽的，他就是这样充满了爱，充满了爱。我们前几天在那个一个聚会，有一位神的仆人啊，听说是这个世代最有名的先知啊 Paul Ken， 然后这个有一些人呢把代祷信给他，然后他就为这些信代祷了以后，他就请他起来，然后他就是对他回答一些他的问题，或者说出他的一些需要，哈、哦，比如说有一个人啊，他就说，像你正要搬家，哈、哦，而且搬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哈、哦，我会引导你的，哈、哦，或什么这样，哈、哦，那他就是他并不知道那个人要搬家，可是他可以主就是让他知道说这个人要搬家，哈、哦。然后他就会对他发出一些预言，主对他说的话。那我听了那么多哈，他对每一个人说的话，我只有一个结论，就是主啊，你真的就是爱，神就是爱，他对每一个人就是充满了爱。所以他对每一个人说的，即使这个人很坏很坏，他还是充满爱的眼光，就说我会信任你的。就说神常常用爱的鼓励啊，在鼓励一个人。那跟那个佛教的那个基督哦很不一样的，你看我在这个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妈妈和我姐姐，我妈妈还有我两个姐姐，哦，他们就是人家告诉他说好像是新竹吧的那个城隍庙那个什么王爷啊多么灵啊哈，所以他们就一起啊。从清早就这样搭车啊，搭到那个地方去，然后早上去就开始拜拜拜哈，就是把你心里所需要的跟那个王爷讲，然后呢，到了下午两点钟，就是有一个鸡童就在中间了、啊，就做法，然后就是那个就降临在他身上，那四周就围了一圈了、啊，就是去求问的人，去求签卜卦的人这样，然后那个邪灵降临在他身上以后，他就开始说。我那个我我阿姐呢，你刚出来，就是你说我就可以吗？就说那个卖我阿姐呢，不给我出来吗？ 然后那个华卖华娟就战战兢兢的说，他说你要求什么啊？啊，他说啊，我要求我先生的健康啊。他说啊，你去找那么多医生都找没有用的才来找我啊，我不理你了啊。然后那个太太就一直哭啊，一直哭啊。然后他说，哈哈哈，我啊，要不是怕你这么，我要是看你啊，这么怕没有丈夫啊，我才不理你了。好好好，今天晚上你这个预备一脸盆的水啊，里面放这个一把刀啊，哈，两根针啊，哈，还有两根线啊，哈，王爷今天晚上就跟他开刀，哈，那，结果后来呢，他的丈夫隔没有多久还是去世了，好，去世，可是我妈妈的问的这个就是说他会把你过去的事讲出来，讲得很灵。好，我妈妈就问啊，然后他就说，你们家那个牙齿痛了怎么没有来啊？我妈回来就问谁牙齿痛了，然后我哥哥牙齿痛，我一个姐姐去啊，哈，他就说，你们家那个爱喝酒的怎么没来啊？就是我姐夫，我姐夫爱喝酒。然后就是说他会把你过去的事讲出来，确实很准确，因为邪灵嘛，邪灵他就是可以超越时空嘛，他可以知道你们家怎么嘛，过去的事他都知道，可是未来的事别人就是基于他过去讲得很灵很准，就相信，就把你的未来也托付给他了，未来他不知道，只有神知道。那时候我们家开餐厅啊，那因为那个什么蒋经国后来都是这个公务人员啊，这个就是要节约啊，不可以请客，这个就是说结婚好像也只能不能超过四桌还是什么哈，所以我们家那么大的一个餐厅，生意就跌了很多这样子，那生意不好哈，所以我妈妈就去帮我爸爸求这个，求了以后，那个就回来啊，因为他讲你家牙齿痛啊，什么讲得很灵啊，就回来呢，就照着王爷说的啊，我妈妈清早起来就拜啊，然后一壶水啊，就是那个拜的香就要把它放在这个壶，然后就让灰就进入那个水里面，全家每一个人要喝一杯那个湖水，结果呢，这样不知道拜了多久。那我们家生意还是不好那一天呢、啊，我姐姐他们回来很兴奋的说啊、哎、这个王爷多灵啊，因为那个都是唐朝的王爷降在他身上哈，啊多灵啊这样。可是我听了他们的描述，你知道我另外那个姐姐，就姐夫爱喝酒那个姐姐被他叫出去啊，我姐全身发抖，我姐姐还有问她的儿子，她说这个那个就王爷就说你要问什么，她说我问我儿子的健康啊，哈，什么健康，一个大一个小什么健康，就是我姐姐的那个孩子啊，他那个睾丸哦就是有问题这样哈，一个大一个小，所以他就这样讲出来哈，那确实很准。可是呢，也没有得医治，最后也是没得医治。好，那他们回来哦，就讲说多灵多灵了。我一听了以后哦，我就回到我的房间，我跪在主的面前，我说主啊，主啊，你何等美丽，何等可爱，我的神啊，你是何等充满爱的神。我一听他讲，就觉得跟我的神太不一样了。这样的神啊，送我都不要。哼，他把人家的那个丑陋，或者说人家的隐私，公正的就揭发出来，很灵，没有错。可是他把人家的那个隐私，就在众人面前就这样揭发出来，而且那个讲的话就很低水准的话，好像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讲的话。为什么？你被什么灵附在身上，你说出来的话就是什么样子了、啊？ 对不对？他就是一个邪灵附在他身上，所以他讲出来就是那种很低级的、很低级、很下流的话，讲的话就像没教育一样。可是这么多人去崇拜、去拜，只要很灵就好。我听到他们那样讲以后，哎呀，我更是宝贵我的神，觉得我的神何等慈爱，他从来不在公众中去揭发一个人的丑陋或者隐私。在我们那一千多个人的那样的聚会里面，难道每个人那么可爱啊？可是他对每一个人所讲的，真的都是那种充满了爱的信任跟鼓励。那就是我在讲教养孩童的方法，这就是神的方法。当你对你的孩子很小的时候，你觉得不要说，你看你字这么丑，这孩子没有用了啦，我看你这辈子没用了啦，功课老师这么粗心，考试粗心，什么什么。好，我们人很容易这样，可是神不是。神讲话就说，哦，我在讲教养孩童的时候就这样，你的孩子字写得再丑，你都还是说，哦，你字实在写得很好看，很好看，我知道你比他写得还要更漂亮，你这样鼓励他写字才有兴趣。小孩子一开始画画画得再丑啊，再丑，你怎么看不懂，你都还说，哦，你这是画什么呢？你怎么这么会画？那不是谎话，你不是说谎，你是一个爱的鼓励、信任。那他对画才会开始有兴趣。一个小孩子刚开始都是借着你对他的肯定、鼓励，以至于他对这个才有兴趣，责骂对这个就失去兴趣。那我们的神呢、啊？他在那一千多个人的那样聚会里面，每一个人在问他有关什么事里面，因为神透过他的仆人祷告里面所给他们的话。都是充满爱的鼓励。其实当中有一些人，我明明知道他的光景、他的情形是什么样的，可是神对他所讲出来的很正确、很准确。可是呢，另外对他的未来都是一个爱的鼓励、期许。所以，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弟兄姊妹，神常常这样的对我们说：“你实在极其美丽。”为什么极其美丽？不是因为你好，你可爱，你最近成功很好，灵修很好，不是，是因为他充满了爱。我们很需要认识这位充满了爱的神。所以讲说，主啊，你全然美丽，极其可爱。他就是这样充满了爱，他不是因为我们可爱才爱我们。这就是我们这位爱的神，跟我不一样。所以我一听了我姐姐他们讲那样子以后，哎呀，我更是觉得我更宝贵我的神。所以我们对神的灵充满多么不一样，这个圣洁的灵充满在我们身上，会使我们更圣洁、更高贵。这就是基督教跟一切宗教不一样的，不是只是灵不灵啊，灵啊，仇敌都很邪灵都很灵的。你看他都知道你家怎么样，他都知道，可是未来的事他不知道。我们的神何等美丽，何等可爱，他用他的荣耀和他的美德来呼召我们，来吸引我们。这样的一位神，你爱不爱？太可爱了。我们很多人呢，自己不爱自己，对不对？好，连父母也不爱他，连父母，世界上最伟大的爱就是母爱。可是你看，前些日子，一个母亲可以因着她的男朋友想要跟她男朋友在一起，把两个孩子淹死了，对不对？因为没有才能，因为那个男朋友不希望她有孩子，她不想要有孩子的，所以她就把这两个孩子弄死掉了。人的爱。所以为什么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人的爱很有条件的，很有条件。很多孩子，这个娶了儿子，娶了一个母亲所不喜欢的女的，那母亲就想跟他断绝来往了，对不对？人的爱就是这么有条件。 他一辈子花那么多的心血在他的身上，可是最后我这么栽培你，就是希望你找一个成龙快婿，你找了个这个学历也不好，哈，那个或者是那个家里也没钱，啊，所以还不听我的，好，跟他断绝来往。好多这样的父母啊，可是呢，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他创造了你，他创造了你，他爱你，爱到一个地步，把他的独生爱子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好让你可以不再活在黑暗的权势底下。他的儿子为你付了这个罪的赎价，好让你成为可爱的，你不需要再活在罪恶的权势底下，律法的控告底下，你可以活在爱子光明的国度里。就神的爱，爱到把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舍了，就这样的爱。弟兄姊妹，当你很讨厌你自己的时候，或者你的父母也好像就是不想要你了，或者你周遭的朋友也都不要你了，但是你要知道，有一位他一直在里面跟你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用他的爱，他用他的爱一直在呼唤你，只要你安静下来，回到里面去听他那微小的声音，他的爱可以那样的滋润你。我认识一些走投无路的人，他们因为学那个紫微斗数啊，紫微斗数，然后紫微斗数呢，哇，他帮人家算都算得很准啊，结果一算自己呢，怎么办？他有三个劫，到几岁的时候，二十九岁还是几岁，有三个劫，结果呢，有两个劫都发生了。那还有一个结，所以那个压力一直在他身上，害怕害怕害怕，怎么样，难逃那个结。他的师父也说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改运改命，没有办法。可是后来有人把福音传给他，他信了耶稣，他信耶稣有神的爱，神的宝血洗净他的罪，神的爱在他里面，神把他从那个结束的那种黑暗权势底下的命运带到神爱子光明祝福的命运里面，他的生命完全改变了。他早就过了那个结的元素了，而且他一直在蒙祝福，一直在蒙祝福。这就是我们的神，你在女子中极努力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好，因为这个前面这个女子呢，她就说，她说那个你在哪里？那个牧放羊群呐、啊，哈，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同伴的羊群就是不是主的羊群，是同伴的羊群，也就是这个女子呢，她以前是跟随着人，而不是跟随着主，哈。那所以，她会像个蒙着脸的人一样，她没有安息，哈。那第八节呢，神就回答她，她说：“你啊，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这个羊群就是主的羊群，也就是历世历代来的众圣徒，历世历代来的一些众圣徒，那些专心爱神跟随神的这种羊群。好，你可以留意人的结局，你看到那些真实的爱神，好，真实的跟随神的，这个就是主的羊群的。他说你就跟随他们的脚中去，好，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好，把你的山羊羔，就是这个女子呢，我们上一次星期讲到，神开始带她进入内室，啊，进入内室就发现，哦，主啊，你的爱情何其美哈，你的爱情比酒更美。那一个人 进入内室了以后，跟神的爱那样的连结，但是神还是告诉他，你还是要好好的服侍的，好，并不是只是享受神的爱情，你还是有山羊羔要牧放的。这山羊羔就是更软弱、更小的羊，好，更小的羊羔，好，你还是要替你的服侍，好。所以有些人以为说，哎呀，一个人，就是只是在那样追求神的爱啊，不好好服侍，不在雅歌。一开始神就讲到服侍，但是呢是次序的问题，你一定要先保享他的爱情，你先懂得过一个内室的生活，你的羊羔才会牧放在对的地方。他说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这个牧人呢就是主耶稣所设立的要带领羊群走对的路、正的路的这种牧人。他说你只管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这个牧人帐篷的旁边。那第九节，我的家，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你的两腮因法变而秀美，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那个法老呢就是埃及的王，埃及就是预表世界。他说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那个所罗门他的那个马都是从埃及买来的，好，那这个那神说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那个埃及的那些马啊就是很强壮，很有力，好，很有力量，好，那所以这节意思是什么意思呢？神就是告诉他说，你那个天然的那个力量，因为埃及就是一表世界。一表天然，一表肉体，哈，一表肉体。那出埃及就是把我们从世界、从我们天然的肉体里带出来。他说，那个法老车上套的骏马，就是你充满了天然的那个力量、能力、才干、才华，啊。他说，你的两腮因法变而秀美。你的颈项因粗壮而华丽，就是说他的那个颈项讲到什么？代表一个人的意志，哈。那颈项呢？他说因的粗壮而华丽，就他的颈项上是有粗壮的装饰，哈。那一个颈项没有粗壮、没有那个装饰的，就是很硬的颈项的人，哈。这是比喻了，哈。那也神称以色列百姓是硬的颈项的百姓，哈。那可是呢，他的景象不是一个硬的景象的，他的景象是有珠串的，是华丽的，就表示他这个人是很温柔的，好，他有天然的温柔，好，天然的力量。那你看这样的人喜不喜欢？我们一定很喜欢，对不对？好，但是呢，神怎么对他说？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镶上银钉。你看这里讲到我们三位一体的神，我们。圣经太奇妙，它每一节经节、每一句话都有它特别的意思。三位一体的神，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那个金辫哈，那个原文就是有那个冠冕的意思，就是他说我们要那个金，那金辫什么意思？用金子做成的冠冕，哦，那是极巧妙的功夫啊，很大的功夫啊。编上金辫，那金子呢就是预表神的属性，他就说你这女子终极美丽的，你很美，但是呢你充满的都是天然，都是天然，那我呢要把我的属性编造在你的身上，神要把他的属性塑造在你的身上，镶上银钉，那个银子呢就是预表救赎，啊，就是他要用救赎的工作呢，做在这个基督徒的身上，救赎的工作要做在他的身上，把神的属性做在他的身上。那，所以你会发现，这也是基督教跟一切宗教不一样的。其他的宗教呢，都是要靠着你的苦修，你要修炼，好， 你要奉献多少，你要做多少善事，然后你就立多少功，好，然后呢，你要不要吃荤，你要吃素，你要苦待自己啊，苦待自己，然后下辈子可能就好一点，好，就是都是靠你去修的。但是呢，神告诉我们，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神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人是已经坏到极处啊，你再怎么修，好像一个破房子啊，已经五六十年的破房子，你再怎么这里给它 remodel 一下，那里再修饰一下，哦，它还是很旧，对不对？一下又水沟坏了，哦，水沟不通了，哦，一下又是墙壁又裂了，哈，哦，一下又是什么，对不对？因为这个旧房子已经很旧了，坏了，你再怎么这里弄一点弄一点，它还是旧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全部打掉，重新盖，盖新的。那个下水道啊什么都是新的，排水管啊都是通的，都是好的，好，那神坐在我们身上的工程就是这样。弟兄姊妹，你认识吗？今天我们的信仰不是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很需要认识我们原是神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是他的工作，是神亲自来做，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一直在做，他安排一切的环境来把我们变成，把他的属性做在我们的身上，他安排一切的环境来把我们天然的骄傲，那个傲气，哦，那个天然的聪明，天然总喜欢靠自己，那个天然的力量，天然力量像什么呢？像有些人就是很聪明，很聪明，很能干，所以他做什么事，哦，我来没有问题。他从来不需要仰望神的，他从来不需要依靠神，他都依靠自己。这个叫骏马，叫骏马。可是神说什么？他不喜欢那个马的力大，人的腿快。耶和华喜悦什么？喜悦骏。为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他喜欢我们就是那么虚心的，觉得一无所有，让敬畏他，而且盼望他的慈爱，就是很需要他的爱的扶持。可是我告诉你，这样的人啊，真的一辈子享福无尽。我发现那个有一部电影《阿甘正传》就跟这个就是很像，你们有没有看过那部电影？啊？那个《阿甘正传》，这个我你们有机会，你们可以去看，非常好啊。那个他就讲到那个阿甘哦，生下来就是这个小儿麻痹啊，智商很低啊，哈，连这个小学都进不去，那个校长都不要收他，因为他智商太低了，怕把别人拉下来。那个妈妈就是很 aggressive 哈，那妈妈就是说不。神创造我的孩子一定有用的，不会的，我的孩子一定会进步什么，他就是一直用各样的方法总是把他孩子送进去。而且他妈妈常常跟他孩子讲一句话，就是那种爱的期许跟鼓励的话，给他信心的话。那这个阿甘呢，你看他就傻傻呆呆的这样子，可是呢他会祷告。那当然电影里面没有演得很明显，你说他去过教堂啊这样。好，那你会发现这个人心地善良，好，单纯，然后呢他会祷告，好，哇，周遭那些能干的人呢，这个一个个倒下去，一个个很惨，可这个阿甘就是后来成为他百万还千万富翁。我看这一部我就觉得说，哎呀，这真的就是基督徒的写照嘛，真的就是基督徒的写照。我自己一直在尝这样的味道，单纯依靠他，顺服他，那个享福无尽，真的是这样。你看你周遭有一些人很会打算盘，很会斤斤计较，很会怎么样，这样可以赚比较多。我今天还想到我的哥哥，我只有这样一位哥哥。当初我要出来全时间服侍主的时候， 他正好正在做房地产，你刚开始做，那时候我要出来服侍主，神给我们家一个很大的祝福。我爸爸哈，向来买房子卖房子都是亏本的，就最贵的时候买进来，然后很便宜的时候就卖出去了。因为你时候你抓不准啊，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啊，赶快卖，就这样，一直涨，一直啊，赶快买啊，买了结果就开始跌，跌，跌，就这样。我爸爸一辈子都是这样子。可是就在我要出来服侍主的时候，神给我爸爸一个祝福，就是我们家因着我要出来，所以呢，那个家里发生一件事情。然后爸爸就说要把房子卖掉，结果呢一卖，哇，人家要来买，好高好高的价钱。我们家我大二，我初中的时候，初二的时候，我爸爸买那栋房子60万买的，那初二买啊，那我大三的时候，我们家的隔壁，我爸爸80万买的。好，我初二80万买，到我大三的时候，我们隔壁家跟我们完全一样，才卖60万。你看，80万变到60万，那么多年以后变60万。可是我大学毕业，毕业3年半以后，我要出来服侍主的时候，神给我们家一个祝福，我爸爸卖掉那570万。560万还570万，卖这么高的价钱。然后呢，那是很多年前，那是16年前，那个钱那时候是蛮大的。然后呢，我爸爸去要买房子，他们就一直要往这边找那边找，可是我就祷告，我很希望他买在我们教会附近，我们教会在沟子口西安堂。那我就祷告啊，哈，可是我爸爸他们一直想往天母那边去买，可是神就是拦阻他，有时候一要买的时候，人家就找他2分钟就买走。你看抢房子抢到这种地步，有一天我从新竹一回到家，我爸爸就说，可是我不能出任何意见，因为我那时候我在家没地位，因为他们不信主，都不信主，所以没有地位。现在很有地位，现在，然后，他们现在遇到什么事都会要我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发现祷告是最有效的。结果我爸爸那我就只能祷告。我记得我那天早上在新竹还在祷告，主啊，你一定要让我爸爸能够买在这个教会附近，我们的教会附近。那一天我回家，我早上祷告，我下午回到台北去一个地方服侍，晚上回到家，我爸爸就跟我讲，小金，我们要搬家了。他搬到哪？那到沟子口，就离我们教会走路6分钟就到了。走路6分钟的，你看，这样一个台北市，神就是可以这样的引导。然后，而且蛮多便宜耶，而且是什么？我早上祷告，就在祷告的时候，我哥哥，我回去的时候，我问他说他怎么会买的？他说我哥就是早上的时候忽然间想起前几天捡了一个报纸，一直没去看，然后一去看呢，就发现哇，这么大的房子，这么便宜，卖252万。而且一毛都不少，说我哥赶快给定金10万块，就买了那个，就500多万、200多万，就又多出很多钱了，哈，把欠的债还掉100万，还剩很多钱，就又再买一栋房子，买了以后，后来又隔一段时间又卖掉，哇，又赚钱，哇，我爸爸就觉得，我那时候，后来我们就搬到那边去，那我偶尔回台北。我到2星期就回去一次。我爸爸就说：“哇，我今年礼物就好哎，今年我的运气非常好，他就大赚钱。”然后我哥就变成开始做起这个房子的买卖，开始做起房子的买卖。那我就跟我爸爸讲，我说：“爸，你要感谢耶稣，这是你女儿奉献给主给你的奖赏啊，哈。”哦，你不要跟我讲这些，你不要跟我讲。 我运气好，就是我今年运气好。然后我哥哥那时候就嘲笑我说，哎呀，你看啊，秀琴啊，我们家如果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去当传道人，你看爸妈要吃什么啊？他意思就是说，你看都是我赚的，你看我这么会买啊卖啊，你看我现在赚这么多。真的，我有属灵的人参透万事。我真知道，实在是他家有一个人不是主，神把祝福给他，因为他一辈子从来没有卖房子赚钱过，从来没有过，而且赚那么多钱。可是他一个不感恩的心，还有我哥哥那样一个嘲笑的心，一嘲笑了以后呢，他一栋房子买了250万，隔了几年一直卖不掉，隔了几年以后卖190万卖掉，旧事又在重演，就是贵的时候买就买，又是便宜的时候卖掉，就这样。我哥哥，后来。他就一直在做房地产，前阵子呢又是把房子卖掉了，卖掉以后结果朋友就跟他借钱说啊利息给他高一点，结果呢就这样差不多2000万全部被骗走没了，全没了，现在非常的穷苦。可是我相信是神的祝福，是神的祝福。人有时候没有到穷苦的时候没有办法寻求主，感谢主。我嫂嫂他们现在都开始去教会了。那我就是讲到说，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神常常兴起环境来把我们这个人天然的力量啊，我很会赚钱啊，我很能干，我很有办法，神兴起环境来把这些做掉，把他的主性、他的虚心、他的谦卑、他属天的性情塑造在我们身上。一个人天然可能很有力量，意志很刚强，可是你信不信这样的人经过一连串的挫折打击，他甚至要自杀，对不对？这叫天然的力量，骏马，天然意志很强。但是我告诉你，我是天然意志很薄弱的人，我意志很薄弱。可是呢，神在我的里面，只要我知道他的旨意，神就把一个很刚强的意志一直放在我的里面，不管遇到什么挫折。我就是一直相信他这样说他会这样做成，神把他属天的性情塑造在我们身上，一个属天的刚强在我们里面，不是天然的温柔。也是有些人天然很温柔，他所谓天然很温柔是因为这个天生脾气好啊，天生脾气好。可是天生脾气好，那只是天生的，天然都经不起环境的打击的。当环境一而再的吃亏，一而再的被压榨的时候，它会爆发，非常的凶猛的。所以天然是很不可靠的。那神不是把我们天然修改的好一点点啊，过去脾气很坏，现在好一点，不是。神不是。给你这里修改一点，那里修改一点。神是要让我们发现，我这个人一无良善，一无所事，一无可夸，一无所有。好了，我们这个整个谦卑下来，主，我需要你，我需要依靠你。那神就是开始做这个金殿的工作，把他属天的属性做到在我们身上。直到我们这个人在他手中成为荣华冠冕，极其美丽。 属天的美丽，我们为你编上金边，镶上银边。所以弟兄姊妹，你信主，我们追求的不是福气，我们追求的是神自己。可是你会发现，他在你里面的时候，像我们唱的那一首诗歌，环境好像忧虑一直要来了，好，环境好像变荡动荡不安，可是你发现他实在有一个极深的平安在你的里面，极深的依靠在你的里面，这是他做的。所以我们不是在求福，也不是在求享乐，这是一般的宗教他们在求的，但是他们在求的是外表的，就是外面的，希望外面没事。但是我们的神从来不跟我们说谎，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世上会有苦难，尤其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可是呢，你在神里面有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这需要我们愿意为他做，让他做。所以我们常常要说，主欢迎你来做，把我一切天然的做掉。我们可能有很多基督徒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天然的可恶，总是活在天然里面。十年前这个样子，现在还是这个样子。直到我们开始厌恶自己的天然，天然的那个快，什么都要快，很不容易慢一点下来，来仰望神，没有忍耐，总是什么都自己来，然后等到焦头烂额了，才说哦，主啊，帮助我，主借着环境，就是要我们一直要把我们的天然打掉，把他的金鞭银鞭做到我们的身上。12节、12到14节，请四魁为我们念。好，这里讲到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纳达香膏发出香味。王正坐席，就是王来跟他，王跟他一同坐席的时候，他说他的纳达香膏就发出香味。这就是让启示录3章20节那讲到，比如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了，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也一同坐席。基督教跟所有宗教在这一点上多么不一样的，我们不是在追求一个灵验，一个神迹，或者一个祝福，乃是我们在追求一位王啊，天国的王要坐在我们的里面，跟我们一同的相交，一同坐席，是一位。所以我从来很不喜欢人家讲啊，你信什么教，我都说我信这位宇宙万物独一的真神，主耶稣基督。我不喜欢，我们在信教，信教呢就是有一些这个规条啦、教规啊，不是教义，不是。我们最主要在信这位又真又活的一位，这位天地万物的主宰，他要在我们里面做王，他要跟我们一同坐席，他不是只是坐在那个地方。好，你这个人奉献50000块，我就给你一个儿子。好，你这个人怎么样？好，奉献10万块，那你的儿子才会保平安。好，不是的。他是要来跟我们一同坐席的，就是那样的爱。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跟王一同坐席呀？还是你很喜欢跟别人在一起坐席吃吃喝喝，就是很不喜欢跟他坐席？他常常在你里面摆设宴席，可是呢，你都不吃，只喜欢去跟别人吃那看得见的。 王振作曲的时候，我的那把香膏发出香味。他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怀中。”那个墨药哈，就是讲到那个耶稣死了以后，有人用墨药去膏在他的身上。墨药就是讲到预表死啊，所以那个墨药就是他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怀中。”就是说我里面常常因着主受苦的爱、受死的爱。常常在我的里面，就我里面常常因着主受苦受死的爱，那么深的受感动。除非一个人懂得与王作息，他才会深深的体会这个良人受苦的爱。我说，你看今天很多弟兄，你跟他讲耶稣为你受死啊、受苦啊、剥饼啊，他没感觉。除非你常有跟主一同作息。我们已经有几次聚会了，不晓得这样子的，你有没有在生活里面真实的这样花时间回到里面，用你的灵与神的灵相交，这就是跟他一同作息。那我就发现啊，有很多人他会花很多时间祷告，花很多时间进食，但是呢，他所追求的就是服事的能力、能力、恩高。他要的就是，当一直祷告、一直追求的就是恩高、能力。但是呢，他不愿花时间跟王一同作息。这就是现在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这种啊、有恩赐的神医布道家，可是呢？忽然间揭发出他的丑闻。我前阵子啊，读到一个见证，我吓了一跳。就是他们在一个神医的布道会里面，那么多人，那个讲员呢很有能力，很有能力，有生来就。是瘸腿还是什么的啊，生来瞎眼的孩子就得到医治啊，有什么什么很有能力。那这个举办这个聚会的人呢，他们连续六个礼拜这样的聚会啊，这六个礼拜聚会呢，他每一个礼拜都会有一个爱的奉献啊，就弟兄姊妹奉献，那个爱的奉献都是为这个讲员的，这六个礼拜这样收下来，这个讲员的奉献应该非常多。好，他说应该是足够这个讲员回去了以后可以举行好几次的这个布道会的费用都够了。可是呢，这个讲员在最后一天的聚会，最后一次的聚会里面，他又在收奉献。我说啊，弟兄姊妹好。然后他就拿一个大桶子放在这儿哈，这个你们要奉献了，才会大大的祝福你们。有没有人愿意来奉献？哇，就有一个姊妹头来奉献，他就说：“哦，神要加倍的祝福你。”还有没有？哇，就一个一个来，哇，好。然后他就说：“你要请狼而奉献哦，你们才会有这个神请狼的祝福。”哇，就一个一个来奉献，哦，就那个奉献的聚会呢，就这样。一个一个，他说还有没有人要奉献第二遍、第三遍这样？这聚会拖长了两个多小时，原来的聚会时间再拖长两个多小时，就这样奉献。可是聚完会以后呢，那个举办的人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他们很着急，觉得他不应该这样跟人家要钱的，因为奉献都是神个别感动谁。人家被圣灵所感，自动的照着圣灵感动他的数目的奉献，而不是用这样子要。所以呢，等到他奉献一收了，人一走完了以后呢，那两个同工就赶快把这个钱就把它收到后台去。他们在那数钱还没数完的时候呢，那个讲人就跑到后台来，就说。很不高兴的那个脸都这样泛红的，好像那个筋都浮出来，说：“ 你们叫什么？这是我的，这是我的。然后呢，他就用手把这些钱全都拿出一个软的皮带，就把这些钱全刮入他的皮带里面，就这样弄。那主办的那一个人呢，就说他们本来要去把追回来，他说让他去了，这不是神的钱，神没有办法祝福这样的钱，神也不会用这个方法来做事的，所以他说让他去吧，神不会做这样的钱，神不会拿这些钱的。那他说，可是他是神所高的仆人，我们不能去动他。他说有谁去碰神的所高的人是没有罪的呢？他说叫他不要碰，就让他去。可是他说神不会祝福这样的钱的。结果六年以后，那个人又出现了，很一贫如洗，很潦倒，很潦倒，很瘦，然后就又来跟这个人要钱，说他要去另外一个地方没钱，然后他也就给他。再过三年，就听到那个人死掉。神的仆人，神会管，神会管，你不需要因为那些事而犯法。可是呢，我自己看到那个见证，我吓一跳。哇，一个人可以在前面很有恩高啊，哦，很有能力，可是到后台去抢钱啊，我真的吓一跳。可是我读到这节，我一直在想这件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今天读到这一节经节的时候，好像主忽然给我一个开启。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那把香膏发出香味，主好像给我一个开启，就是说，对，很多人来在那禁止祷告，刻苦己心，他们参加聚会，他们怎么所追求的就是要能力，服事的能力和恩膏，可是他们不是要神自己。那他们要能力呢，神也把能力给他们了，他们要恩膏，服事的恩膏，神也把恩膏给他们了，可是呢，他们的生命没有被改变，生命没有被改变。你看这里讲到，他说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那把香膏就发出香味，什么意思？就是那把香膏就是像玛利亚加香膏一样，是我最宝贵的，我的爱就向主发出来。当我们在跟良人一同坐席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里面就是爱的祷告，像刚刚有一些人的祷告，尝到了主那个坐席的滋味，神的同在，你禁不住的，就是那个整个心就是被爱融化，所以你就一直的对他发出爱的香味来，香气来。那这样的人呢，你就很深的会体会到，我的良人，你实在为我受死，为我受苦，就常常会因着神的爱就流泪。我刚刚在那里，我再一次因着神的爱而流泪。我常常流泪都是因着主的爱，那么甘甜的同在而流泪。可是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他身上会有力量，我们也要有神的大能大力在我们身上。但是如果我们身上常常都只是感觉到那个力量，神的力量，可是却没有感觉到神甘甜的爱，甘甜的同在，我们要跟主祷告，说我要的是你自己，不是只是能力，我要的是你的爱，你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需要问，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什么？他有能力，有恩膏，他也得到很多钱，可是我不知道他在天堂还在地狱。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有看到一些丑闻。我今天读到这，我好像更明白。除非我们有跟王坐席，而且我们喜欢跟他坐席，而不是永远只是啊、哦，我要能力，我要能力。你一直跟他坐席，不是是他的事，他要你不是谁，他要你不是谁，那都是只是一个器皿透过你。 事实上我觉得在那个布道会里面，那个生来瞎眼的会得医治，那个瘸腿会得医治，是神本来就是一定要他得医治的，神本来就是要得到他的。只是就是当时那个器皿到了那里，神借了他做而已，就是这样。可是多么重要的，我们的生命要被改变了，我们要被，我们要愿意主来编上金鞭，镶上银钉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愿意让主那个救赎的工作把他自己塑造在我们的身上，这才是我们要追求的。十四节到十七节，十四节到十七节，请 Chris 为我们念好吗？传子，好，那这里讲到，谢谢。这里说，是心腹说的哈，他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那个隐基底就是旷野啊，那在旷野的那个葡萄园中啊，那里就是没有什么花，哈，有花呢也开得很不漂亮，啊，都那个花都在叶子的底下，不漂亮。可是，在这样的里面呢，有一颗凤仙花。这是独特的，是那么独特的，就是讲到他这个心腹呢，他里面藏因着神的受死受苦的爱，那么受感动，所以他说我的良人，你实在是独特的，像一颗凤仙花一样，好，实在是独特的。然后十五节呢，就是王对他说的哈，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哈，那个。鸽子眼呢，鸽子眼就是很专一，鸽子的眼睛哦，在同一个时刻只能看一样东西，它不能看两样东西，就是很专一的意思。所以王呢很称赞这个女子，这个女子其实神的金鞭和银钉都还没开始做哦，她才刚开始进入内室哦，都还没开始做，但是呢她对王有一个那么深的恋慕，那么专一的心，王就看她美丽，是这样子吗？你会不会发现有一些人，你发现，哎呀，他好像很渴慕主啊，很爱主，可是呢，发现他怎么做事做的这个样子啊，做的很不完全啊，哈，或者在某些事上你跟他相处，你觉得他怎么这么不懂事啊，哈，什么，啊，那你不要稀奇，他很爱主，是他开始追求主有一个专一的心、专一的眼，但是还没有被做过。那还是需要有金鞭银钉坐在他身上。那可是神不是用这样看我们，像世人的眼睛所看的。神只要看这个，这弟兄姊妹，你要在神眼中成为美丽的，神那么喜欢，他说你甚美丽，你甚美丽，那么美丽的，希望就是对神有一个专一的心。虽然可能我们老自己还是很大哈，在很多地方还是。很不完全啊哈，可是呢，如果我们有一个专一的心，在神眼中实在是美丽的，神就会做，神会做。十六节，我的良人啊，你甚美丽可爱，我们以青草为床榻，啊，这个青草为床榻，就像诗篇二十三篇的，他领我到青草地上，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啊，青草为床榻，就是他有了安息嘛，对不对？好，他那个床榻就是可以睡在那里，很想安息。那我们知道心腹在前面的时候，他好像蒙着脸的人，好，在那寻找，在那寻找，就不得安息。好，那可是在这里呢，他开始想安息了，享受了安息，他有了安息。好，他可以跟主一同的住，好，以青草为床榻，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船子，那个。香柏树呢，跟松树都是这个圣殿建造的材料，就是讲到很坚固、很高大、很坚固。好，那就是这个心腹呢，他开始住在主的里面。好，他觉得那么想安息，而且神的能力 复辟他，保护他，有一个稳固的居所，而且那么想安息。那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看下去。那这个礼拜呢，我想读最主要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把自己交给主，由你来做，把我一切的天然做掉。我们要厌恶自己天然的才干能力。那跟被主做过以后的是不一样，就像有些人天然温柔，跟那个主做过的温柔是不一样。特别有些人本来脾气很坏，主做过以后那种温柔啊，那种温柔就不是你能够惹动他的温柔。可是天然的温柔是经不起考验的。爱也是，爱有些人天然好像很有爱心啊，可是呢，他只要没有得到回报啊，他就再也不爱了。可是神的爱，神做过的那个爱是不求报答的，就是一直爱。弟兄姊妹，我们当中单身的，你要找对象，一定要找那种愿意追求主，以致主神有主权在他身上，这种人才是可靠的。你不要看他现在追求你很火热，他很多结婚才没多久，马上已经没有火热了，完全没有，完全没有。但是呢，你会发现有一些弟兄或者姊妹，可能呢他好像比较拙口笨舌啊，不会甜言蜜语啊，可是他有基督的爱在里面，基督的爱在里面。那你发现他那个爱就很持久，在你生病，在你变丑了，在你这个被 lay off 哈，他还是一样的爱你，一样的支持你。所以要找那个爱主的，愿意被主做的，这样有开始主的金变银钉的工作在身上的，很愿意顺服主的，这个婚姻是比较可靠的。我们一起来唱我们再唱那个218首。我有一位好朋友，这样的一位好朋友，你爱不爱他？求主厉害的吸引我们，使我们更爱他。Thank you.